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来到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持人 Amber。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欢迎收听由麦当劳冠名播出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舌尖上的西雅图》。与往常一样，每期节目我都会邀请一位嘉宾与大家分享他们的美食经历、心得与推荐。今天我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我的朋友欣然，他已经在我们的录播里面有等候了，让我们欢迎欣然，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欣然姐做一个自我介绍吧。Hello
Amber， Hello 大家好，我是欣然，我在这边的科技大厂工作，也是最近刚刚 relocate 来西雅图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很高兴可以被 Amber 邀请到跟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讨论西雅图的美食与文化。
嗯，非常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你欣然姐，真的，因为其实之前我们节目里面就不管是做的美食的类型啊，还是嘉宾，其实都非常非常多元化。我后来因为一开始会准备主题嘛，就比如说西雅图川菜的那种湘菜的、粤菜的，有一些菜系的分类，或者说后面我会做的那种像亚洲日系的呀，或者说印度菜那种。但后来我发现，因为有各种嘉宾，他们带来的背景文化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主题也都会比较的轻松，我们就可以 focus on 我们自己的一些对于美食的看法。然后也非常开心你能够 relocate 到西雅图跟我们。就相当于在一起了吧，然后非常期待你能够多花些时间在这边探索一下这边吃的东西。因为什么呢，就是我有很多的嘉宾他们来这边之后都说西雅图是个美食荒漠，但是呢对，但是其实后来我跟他们介绍了一整期之后，他们就会发现诶，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店他们是没有知道的，就是他们可能之前来这边就是没有接触到过的一些不管是中餐也好，还是亚洲的一些其他菜系也好，他之前没有就是预想到过这边有很多很多你没有在社交媒体上能够接触到的一些菜和餐厅，就让他们觉得非常非常惊讶。我希望今天我能够给你推荐一些怎么说呢，比较不错的餐馆吧，也希望以后我们能有机会一起去那边约一约。Okay.
好呀，我非常需要这个推荐，因为我在来之前也听到很多朋友跟我讲说西雅图的美食不要抱有太多的期待，因为我之前是在纽约嘛，纽约就是有全世界各地的所有的美食，但是我这一个月以来对西雅图的感受好像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低预期。所以 let's see、
可以可以保持一下你的这种心中的期望，就怎么说呢，不要再让西雅图的美食传出去，让大家听起来不太舒服了。 OK 我尽量保证它的一些就是质量在这边。 OK 那在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之前，我想问一下你关于就是美食方面的一些问题吧。不知道你是一个喜欢自己做饭呢，还是说喜欢在外面吃东西的人呢？
哦，我其实都蛮喜欢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也是一个吃货。我的 Google Map 上面专门有一个 personal 收藏家，名字就叫做 Foodie Collection。我会在那个上面去 save 和 flag 所有我想要去打卡和曾经吃过觉得想要收藏的餐厅。但我也非常喜欢自己在家做饭吃，因为有时候在外面吃久了嘛，就会觉得外面的餐厅尤其是中餐味道都大差不差，还是自己在家里做的更有家的味道，所以我在有时间的时候也非常喜欢自己做饭吃。
哦，那你是哪里的人，以及你的口味可以跟我们就是介绍一下吗？因为我可以再给你就是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一个重庆人，所以说呢，我吃饭有一种无辣不欢的感觉，我每次吃饭会倾向于去选择湘菜或者川菜这样子，以及自己做饭的风格会是比较的，几乎是一定要有那个 sriracha 或者说一些川式的油辣子在手的那种感觉，你呢？
哎，我，
呵呵呵。
Crazy 口味出生于中国的北方，我出生于河北省，但是算是比较偏北方，偏重面食啊，像我们那边吃很多饺子、面条，啊，不怎么吃辣。但是呢，我很小的时候就搬来了北京，所以我其实算是在北京成长。起来的吧，所以我其实在北京也吃到了非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食物，所以我自己的口味后面慢慢的就演变成了更偏，南方，尤其是比较重口味的一些南方城市的特点。所以我去重庆玩的时候就没有觉得重庆的火锅对我来讲很辣，我
真的
就觉得，
吗？
哦，对，我觉得还 OK。
哇，那其实你从一开始说你是就是出生在北方的时候，我就心中已经跳出来很多很多的 suggestion 了。就是你知道这边有豆捞坊，有 Dolph Zone，还有各种以面食为主的那种菜，像鼎泰丰啊这种。你有去在这个方面，就是有去了解过比较多餐厅？因为我知道你才来一个月嘛，你在这种餐馆有没有待过呢？就是这边很出名的，你说像 Dollar Shop 是一个，其中呢还有就是像那个鼎泰丰，好像有两家吧，应该 Belleville
哎，
里头。
鼎泰丰是我去过好几次的餐厅了。我其实在去年黑五来西雅图出差的时候就有在鼎泰丰吃过，而且鼎泰丰 Belleville 那家店正好在我们公司楼下，所以对我而言特别方便。所以我其实，在鼎泰丰不论是 dine in 还是 take out 都吃过好几次。我自己个人还是。蛮喜欢鼎泰丰的味道的，而且我感觉它是比较，算是地道的，没有特别偏美式口味的中国面食了。
可以可以，哎，我记得那边好像还有另外一家远近闻名的餐厅，是那种比较高档的，叫做 Baron 是吧？叫做古府，那一家好像也是有，但是它是融合式餐厅。但是为什么要提出来呢？是因为我之前去吃的时候，我发现它也注重于就是把那个就是面食制作的那个流程开放出来，就像鼎泰丰一样。你在那家吃过吗？叫做 Baron。
哎，这家我还真没有去过，但
哦，
是我觉得我可以 mark 一下，之后
这
可以
家
去打卡。
对，它就是好就好在它除了你可以去选择的这种比较传统中式，而且是不美式中餐的那种面点之外呢，它还有比较不错的鸡尾酒选择，它是个融合餐厅，然后它里面就是你基本上你除了吃饭之后，外面的那个前厅啊，就可以你在那边非常惬意的小试一杯也是可以的，而且他们连那个鸡尾酒都是很有特色的，不是说那种就是只有 classic 的那种，所以非常非常的推这一家，它的名字叫做 Baron，叫 Baron，如果说你要搜的话，
好呀，好呀，我现在我已经在我的手机上面 Google Map 出来的这家店，我现在就把它加进我的 Foodie Collection。
可以可以可以，行，我刚刚想到什么来着？你说你喜欢哦，对你现在的口味已经开始变得南方了，是吧？我非
对。
常好奇你在这边吃过哪几家火锅吧，就说，还是说你目前吃的是那种菜的比较多？
哎，我其实火锅也去了几家。第一家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边有一家台湾的臭臭锅。
臭臭锅那种是吗？是不是有点
对。
像加州的沸点之类的？
哎，对，就跟那个有点像。然后我看一眼那家店叫什么，我也是。哦，
火
那家
锅，
店
那就叫
好
臭
像
臭
是不是
锅，
就叫那个沸点？
是吗？
对，就是 Boiling Point，就是这家店。
哦，Boiling Point，可以可以可以，
对，这个是我其实在西雅图吃的第一家火锅，然后它也是因为离我很近，然后我有时候下班啊，或者是想吃一些辣的东西的时候，我会去这家店，然后这家店也比较适合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一起去吃，它的分量没有非常的大嘛，就是可以单份的去点，所以我其实还蛮喜欢这家店。
这家店其实我还想单独拎出来说一下，就勾起了我就是 like personally 非常多的回忆的一个店，是因为我第一次去沸点，它是连锁的嘛，是在加州圣何塞的附近，然后它因为也是开得非常的好，所以很多地方都有它的分店，我基本上在加州就吃过他们两三家，然后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它这个就是做出来这个品。以及它，你知道它里面不仅有就是火锅，单人火锅，还有奶茶嘛，真的给就是这种单人火锅树立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形象。我觉得后来有很多类似的这种餐厅，它有可能都是接近于沸点的这种，因为一开始我记得大概是3年前还是4年前了吧，就我在那边吃饭，它就是沸点 Boiling Point 的火锅之外有一个 Boiling Point 奶茶。呵呵，他把这两个文化非常非常就是巧妙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感觉很年轻化，但同时又不丢失那种，有麻辣和川香的那种火锅氛围在里面，我觉得非常的不错，这家。
好呀，对，我也是非常喜欢这家。你说到这种类型的火锅，我其实之前不知道 Bowling Point 是一个连锁店，你刚刚介绍才知道。但是你刚刚这个介绍就让我想到了另外一家我之前经常常吃的连锁店火锅，叫 Tasty Pot，但我不确定它在西雅图有没有。我之前在湾区还有达拉斯都吃过这家店，它也是台湾小火锅，我感觉跟沸点很像，然后有各种的，口味，有什么那个什么牛奶锅呀、咖喱锅呀、麻辣锅呀等等之类的。
可以，我在这边替大家非常快速的搜索了一下，似乎西雅图是没有的，太可惜
对，
了。
那我们在这儿倡议一下，看看 Tasty Pot 的老板能不能来西雅图开家店。
对对对对对，哎，这家真的也蛮好的耶！我发现好像，它虽然说你知道吧，就是都是单人火锅，但是每家店有不同的这个特点。它这个 Tasty Pot 好像还有卖面点的，真
哎，
的。
面点我倒确实没吃过，但是我非常喜欢吃他们家的那个牛奶锅，是我好像没有在别的餐厅吃到过它这个味道的牛奶
奶
锅。
锅是吗？哇，那
对，
听上去有点韩式哎，牛奶锅的那
但
种。
它其实是应该也是台湾的火锅。
哦，可以可以，哇，
对，
我被
希望
唬
希望这个节目的听众有
了，
感兴趣的同
对，
学
可以可以，不
来。
管是
我们
老
来
板
招
还是
商，
说
对，
厨师，对
招
对
商
对，
引资一下。
对，我看一下啊，其实这个 Tasty Pot 在波特兰有很多家，
哦
好
，interesting。
像是哎，好像是对。哎，不过确实离这边有点远了，就是要开个可能3个小时吧。但在西雅图的这个小圈子里，还真没有。可以的。
没关系，大家早晚也是会去 Portland 的。
是的。对对对，哦，你才来这边1个月，我提醒我自己这件事情，因为就是来这边呢，不管是工作旅游都是非常推荐的。Portland 那边。好就好在，不仅吃的有很多西雅图没有的，还有就是华人文化也非常非常的浓厚。它有点类似于我觉得再往北走的 Vancouver 那边，但是你知道也不是所有人有加签了，所以说如果说想要，就是有可能有些 Vancouver 有的餐馆西雅图没有的话，可能你再往南边的这个，它虽然也叫 Vancouver 啊，但这个 Portland 就会有。
明白，好的，我期待一下。
是的，
哎，对，然后你刚刚说到火锅，我其实，对这边很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海底捞，
海底捞和这个，
因为我这一次 relocate 来西雅图的第二天，我就去了 Mountain Rainier，然后我从 Mountain Rainier 晚上回来的时候是晚上11点半，11点半。当时我就搜着还有哪家餐厅， 开门，当时只有海底捞，中餐好像只有海底捞开，然后我们就去周六晚上的11:30去 walking 了海底捞，结果排了大长队。我
真
当
的
时去的
吗？
时候跟我说还要再排60到90分钟。
哇天呐，你知道我还没有在这边吃过海底捞呢，我不知道这边海底捞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
哦，我觉得味道就是没有什么区别，
啊，
就是
那挺你
很海
尝
底
的
捞。
挺有创新的，对对对，就
对对，就是跟
对他
我
的
在
这个
什
要
么
求就是
纽
对，
约啊什么吃到的是差不多的味道。
那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我觉得他能把这个，尤其是深夜嘛，我觉得确实在这边晚上找不到，除了海底捞，我还真想不到任何另外一家店能够带给你这种可以就是在晚上 indulge 的这种感觉，可
对
以
的，
的。
而且我还是，对于晚上11:30，大家还要排1个半小时的队去吃顿火锅，表示对于西雅图夜生活表示震惊。
可以的，哎，我其实觉得夜生活，哎，我是真的非常希望，如果说像西雅图这个地方，Belleville 吧，因为华人也会比较多嘛，它开的晚一点点的这种餐厅更多的话，它真的就可以怎么说呢？就是有这个底气去，就是往前一步，甚至可以说，你知道在洛杉矶那边，它肯定就有这种开到很晚的夜市啊，或者说餐厅之类的。西雅图这边除了海底捞，我像别的餐馆，我还真的就很难听到哦。但除了一家啊，这家我一会儿再跟你说。但除了海底捞之外，很多都是，反正到了晚上我就感觉不到有很多很多人在外面了。所以你跟我说，我也很惊讶，还有这么多人排队。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确实没有，就晚上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所以大家都在那边，真的。而且你知道西雅图有个特点就是，它夏天嘛，不是天黑的特别特别的晚，它夏天的时候可能10:30才会天黑，就真的很离谱。所以一旦那个时间，你会发现可能到了7、8点，然后所有的餐馆都关掉的时候，就有一种孤寂感。
哦，
对对对，它就有点真的就是那种，你并不在中国，并不在国内，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吃火锅呀，或者说还放的这种感觉。然后呢，一到冬天又是另外一个感觉，冬天4:30就要天黑，就要天黑完了。然后你可能到了下午2、3点，你就不太想要出门了。然后到这个时候又错失了那种你可以去享受夜市生活的时机，就真的比较难，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吧。然后这边开到晚的真的比较少。然后这个特例我要跟你说，欣然姐，你可能不知道，就是 OK，先我跟你提这个时候呢，先放一个悬念在这边。我
哎，
还想问你，对对对，除了海底捞和这个 Bon Point 之外，你还有吃过别的火锅吗？在这边，在这一个月当中，
我想
就是
想
目
啊，
前。
我好像还没有，但是我有听说过几家，像你有开头的时候提到的那个豆捞坊，然后老码头，这是我从同事的口中会听到的一些餐厅。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对对对，老码头是对我确实要提他的。像别的，我从我2022年到现在吧，我去吃过的就包括了鱼味小雨老火锅，因为他说的是那个就是鱼味嘛，重庆老火锅，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吸引人，就吃过。然后那家的特点在于什么呢？它虽然说口味就可能它 并不算是排到前面几名，但是它的店内环境非常的接地气，它有那个包间，那个包间是可以唱歌的，对，是我发现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离，downtown 那边比较近的那个桥林火锅，因为桥林火锅是我真的就是第一个在重庆本地有听到过的一个品牌。然后当然刘一手也是了，但是桥林火锅是我在重庆也会去吃的一个火锅店，然后他在这边的 downtown 也有开一家，并且是西雅图唯一的一家，我之前去吃了，我感觉还也不错，在那个 downtown 附近的价格吧，比起像南火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边那个南火锅，它的那个性价比就我感觉 personally speaking，我觉得桥林火锅的性价比要高很多，对。然后老码头，对，老码头也是另外一个非常值得说的，因为它那个环境很好，地理位置非常的赞，然后在也是在西雅图附近，Bellevue 附近嘛，然后就平时也不需要去 downtown 那边堵车什么的，就可以吃到那个环境也非常的好。相比
哦，
的，对，
好
相
的。
比的，dollar 房，dollar shop，还有，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吧，就叫做那个快乐小羊，听到过
哦，
吗？
这家我也有听说过。
对，它非常的火，是因为之前它不算一个老店，它之前才开的吧，我记得是之前我上大学2022年过来，2023年好像才开的。然后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楼上吃火锅，楼下你可以选择吃烤肉。然后就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地方，但是去确实也要排队。我几乎没有哪一次看到过，就是我直接就可以去打印的时候，基本上排队时间都是半个小时到90分钟吧。但
哦，
好也
天
好
呐！
在那个对 all you can eat 的那个快乐小羊提供的选项还不错。它虽然说价格可能，如果说你一定要选择那个就是贵一档的话，他可能给你那个和牛的选择嘛。但是我可以给你在这边建议，强烈建议啊，如果你要吃快乐小羊，你吃火锅快乐小羊的话，我觉得真的就用那个 basic plan 就可以了，完完全全足够了。他那个贵的那个 plan，他好像里面就只是多包含了一个无限畅饮的饮料，还有一两个那个比较高端的牛肉吧。但是关键是快乐小羊是去吃羊肉的，对吧？然后呢，它那个 basic 里面已经包含了所有你能吃到所有的好那个肥羊卷了，所以说去吃快乐小羊的火锅，下次你就去点 basic 就好了。但是呢，楼下那个烤肉我可以多给你提一嘴，就是那快乐小羊烤肉 barbecue，它的那个烤肉就可以去选择它高端一点的那个档位，因为它那个烤肉是会多好多好多五六种吧，大概是都是 A5 级和牛的那个烤肉选项，并且也都是 all you can eat，所以这两个选项根据我的经验来看，你可以这样去选择，对，非常期待你能够逛着逛着逛到 downtown 那边去的时候，没事就去单一一下快乐小羊吧，可以。
好的，谢谢 Amber 的推荐。哎，我其实也很好奇，作为一个重庆人，所有这些下厨能够吃到的火锅里面，你觉得哪一家是跟家乡的味道最贴近的？
其实这个问题我非常开心你能够这样问我，我感觉还没有人这样问我，你知道吗？但是呢，我同时可能也要给一个非常非常不是那么常见的回答，就是我是觉得像重庆老火锅嘛，我不知道你当时去重庆吃的是哪一家火锅啊？
哦，当时我们去吃的是有一家那个在山上的，然后那一整个山都是火锅，但我忘了它的名字叫什么了。
是不是在洪崖洞的那一家？
不是在洪崖洞，是在，
另外一个
在
地方。
外面，对对对，但是它是2座山、3座山的山头，有大概800多桌，都是火锅。
这么多吗？哦，那有可能是在一些就不是主城区那边。然后名字的话，其实没关系，我已经 get 到那个感觉了。但是我回到你刚刚那个问题，我是觉得，就是很难在除了重庆之外的一些地域吃到那种真正的老火锅，
哦，呵呵。
牛油老火锅，你知道吗？真的非常的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是觉得每个地域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文化。说到底啊，其实我觉得那个真正的重庆牛油老火锅，它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选择。 我 like to be very honest， 它确实就是它重油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它那个油是非本身油就很辣了，然后它那个牛油火锅呢还放很多辣椒，所以真的不是很多人能够接受的。所以我觉得也非常理解吧，它没有就是说在别的地方能够，把这个重庆最本地的那种你知道比较苍蝇馆子的那种老火锅的这个口味给带到全世界来，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比较融合的菜系，就是类似于海底捞的那个红汤牛油一样。它是最 classic， 我觉得也是最接近，就是大家都能够接受那种红汤牛油火锅的那种 level 吧。我
明
觉得，
白，确实是，
对对对，
因为
是的。
我是比较能吃辣的，所以我对于重庆的火锅接受度还比较高。但我确实有身边的朋友，可能对于辣的耐受度没有那么强的，就会觉得，重庆的那种纯正的红油火锅还是有些 too strong。By
对，
the way，对，我翻到了我们重庆去吃的那家叫做琵琶园。
哦，琵琶园，哦，我知道，我知道那家，不错的，可
对，
以
也是
的，
很震撼，感觉只有那个场面，也许只有在重庆能够见到，也在这儿那个推荐给下图的朋友，如果有一天去重庆玩的话，可以去探索一下。
感谢感谢感谢，确实，我去琵琶园吃过一次吧，大概，但是确实那个地方。经常去的话也你知道重庆本地人定律嘛，然后就希望大家能够有计划去看那边。最好的其实是因为它的那个装修还有环境，我觉
氛
得
围
可
感，
能是对对对，别的地方很难去投入的一个点。我现在想一想啊，最接近于我觉得最正宗的，说到底我觉得还真的有可能是比如说像。海底捞的那个红汤牛油比较，怎么说呢？它的品控非常的好，你几乎不可能就是说觉得这家店它那个红汤牛油就有一点
太
点
累，
奇怪的味道那种，对，它就很正常，很 classic。但其实我也有偏向于更喜欢的一些的，就是我刚刚列举的这些，包括就是刘一手火锅在里面，其实我更喜欢那家乔林火锅，对，我为什么喜欢它？我想想，当时是我也是跟着一群朋友去嘛，然后我觉得他带给我的感觉就是，不仅是把那个就是自助的那个区域做得比较好，有各种你想要吃的什么冰粉、凉虾、凉糕之类的嘛，就是重庆本地它才会有的一些甜品之外，它的那个锅底也不错。所以我觉得就这两点合在一起，我觉得那是一个很 classic 的一个选择。对于重庆人来说，你要吃火锅，OK 就去那儿。因为去海底捞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别的想法嘛，可能你想要吃面啊，或者说别的锅啊什么的。但是对于我这样的重庆人来说，就出去吃一顿火锅吧，可能我就随心会比较倾向于选择那家乔林火锅。然后
好
之前
呀，我听你提到那个冰粉和甜虾的时候，我已经有些心动了。
对对对，就这两个是我非常非常抓我的这两个点，我真的超喜欢这个甜品啊！当然，其实我觉得它也不是一直都供应的，可能也只有就是夏天比较热的时候，因为确实西雅图冬天有的时候也不是很多人都会吃那个是夏季的甜品嘛，但是它有就已经很不错了，我觉得。对，他刚刚说的那个小雨啊，好像。除了他给我的那个就是可以唱 K，然后吃火锅、烫火锅的那个氛围感之外，我是觉得他们那个底料，我觉得底料不是很好吃，我就不怕得罪人了。但是我确实觉得，能够让我吃出来觉得有一些问题的就，真的比较的少。但小雨是其中的一家，所以你以后要是考虑火锅的话，可以 skip 掉这一个，
好
然
的，
后。对对对，刚刚一直留的那个悬念，为什么笑到现在？是因为你知道刘一手火锅吗？也是在 Bellevue 那边，离你应该也蛮近的。
我
对，
知道，
他
因为我
们
其实这家店也是在纽约吃过的。
可以，你觉得怎么样？
我好像倒是很久之前没有特别多的印象，但是既然它已经开成了连锁，应该还不错吧？我期待一下你的揭秘。
对，其实他就是那种，对， 连锁的他品控就没有什么很大的需要注意的地方。但是好就好在呢，我下头电台跟刘一手那个老板非常熟，然后之前经常去他们老板那边聊天，最近好了解到他们就免费给他们打个广告了，相当于他们要开一个店中店，然后就是要把那个中式的烧烤引入到他们的店里面去。你知道其实西雅图这个地方像火锅、川菜、湘菜、粤菜还有鲁菜都非常的多，但是烧烤非常少，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去加州或者在纽约有没有一个叫做悟空烧烤的连锁店。
诶，这个我倒是还没有听说过。
这个我也就是一并推给你了，它就是悟空烧烤这家店呢，在西雅图我不知道西雅图有没有了，但是在加州是有的，而且也不止一家。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好吃，是真的那种就是国内那种中式烧烤，那个撒的料啊什么的也都非常的符合我觉得我对于那种国内烧烤的预期。所以如果说没有尝试过这家的可以去吃。这边西雅图为什么我要单独说出来呢，是因为西雅图有烧烤，有两家叫做友情客串的烧烤店，这两家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叫做友情客串。
诶，这个名字也好熟悉啊。
对，但是你不用多注意，是因为我觉得这两家店它一般，说实在的，真的 personally speaking 我觉得他们店别的东西啊，像他们还会卖一些西安菜，我记得有一家那就是烧烤店边上，它好像就是一家西安店嘛，然后西安菜店，然后他把那两家店融合在一起了，然后我每次去那边的时候，我就直接点他们那边什么水盆羊肉啊啥的，我觉得烧烤不如他们别的菜。然后在 Belleville 我想想 Northgate 那边的那个 Asian Family Mart 还有一家友情客串，但是我去吃过之后我觉得怎么说呢，也比较一言难尽吧。所以说 overall 的一个印象就是西雅图真的没有什么烧烤，也没有什么烧烤夜市那种好的馆子，反正至少像悟空烧烤这种是没有的。但是像刘一手呢，他之前我去问了一下，他们店马上就要开放店中店了，而且这个烧烤摊会就是你能想到所有的什么羊肉串啊、猪蹄什么都会烤，而且会运营到晚上11点吧，他说11点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所以说这有可能又会变成另外一个西雅图华人晚上去聚餐喝啤酒的一个地方了。很快，
好呀，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对，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火锅，哦对，还要提醒大家一家，就是小雨火锅最近好像关门了，所以如果说想要计划的话，可以先在网上把攻略就是做清楚一点，不要到时候踩空。OK， 然后 Happy Lamp 的这一家的话，要提前至少一个小时准备吧，要不然可能会没有位置。
好、
okay.
谢谢 Amber 的提议。
非常非常开心能够跟你聊了这么多，但是然后本来其实今天我还有一些就是小材料，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多聊一下。像是在这边的一些就是不是中餐了，就开始变得比较的多元化，有很多墨西哥菜啊还有意大利菜啊什么的。然后我想在开始这个之前呢，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在国内或者说在别的地方有没有去过那些就是隐藏版宝藏餐厅的那种，就有点网红的感觉。
隐藏版宝藏餐厅。
对对对，就是那种可能外面看不出来，但是它是隐藏在一个小巷子里面的那种。
我其实在国内北京上海还有美国这边在纽约都吃到过很多这样的餐厅，但我在西雅图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发现这种宝藏餐厅诶。
确实，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大家能够听到过，包括我自己都是那种酒吧会比较多吧，但是餐厅确实很小，很少。但是我今天做了一些小小的就是研究，发现还是有一些的，就是而且
哦。
菜系是我 就我都没想到，居然还会有这个地方的菜的那种。嗯，就举个例子吧，他有一家店，他卖柬埔寨的菜，
啊，
就是怎么
让
说
我
呢？
来
就
想一想，柬埔寨有什么菜？
是的，因为我提到这个名字，他可能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是，是西亚吗？还是南亚的那种小国家，然后有东南亚风的感觉，但是呢又非常有特色，因为柬埔寨它不是像越南，也不是像泰国嘛。然后菜的话，我就是更没有想到过了，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奇这一家，能够就是也借这个机会跟你讨论一下。我把这
哎，
个
这
餐厅
家
的，
店的名字叫什么？
呀，我现在就给你发过来，它的名字叫做 Soften，
啥
它的
粉
拼写
丝？
是 SOFH。啊，我直接给你发到这个 chat 里面来，我看一下。
哦，我收到了，让我来看一看。啊，interesting。
就是怎
哦，
么说，
这家
好
餐
像
厅
特
还
别
有
喜欢
seasonal rotation。
seasonal rotation 啊，那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它应该是会每个季节根据当季限定来换菜单。
我看一下它的那个，简介就是很经典的那种家庭产业，然后店也非常非常的小，但是做的很精致，哎，你不觉得吗？
哦，真的耶！哎，我打算哪天去尝一尝，确实从来没有关注过这种。
对，哎，有一个很好的就是西雅图是一个超多元化的一个地方，它有很多很多的菜都是没有想到过的。我以前刚来美国那段时间，我觉得能吃那种希腊菜啊，或者说希腊的快餐，都已经就是文化冲击蛮大的了。但是如今你再看，就发现有好多好多这种都没听到过地方的这种小餐馆，他们就是提供了给我非常多无限可以遐想的东西，而且吃的是一个超好的，怎么说呢，媒介吧，因为现在它跟这种 experience 还有自己的这种文化，它捆绑在了一起，你直接去吃东西，就已经体会到了它的文化，还有人吧，所以是一个
是
很好的。
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呢，这家店它似乎就是，它那种菜单是非常传统的，就只有文字的菜单，所以它没有那种图片比较直观的让我们看到它 serve 的那些菜，但是看起来还是蛮精致的。我只能说看到这些菜，我可能跟你的感觉差不多，就是名字我都是不认识的。
这个
对。
菜单确实是很难读懂，不过我现在正在 Google Map 上面看它的 menu。Google Map 上面还是有非常多可以看图点菜的素材，所以对，大家也可以善用 Google Map。我通常在一些不太认识的法餐厅呀、意大利餐厅呀中，外国餐厅，包括这个柬埔寨餐厅，这个 menu 的文字，我是五十是。啥也没看懂，但是这个 Google Map 上面的 menu 看起来非常的引人，对，然后还是非常的吸引人。
可以的，我其实对他们的这个 cocktail 也比较感兴趣。 不仅仅是名字我不认识啦，但是还有就是我感觉他加的东西都很有自己的想法，都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不是那种大家哪里的哪个酒吧都会 serve 的那种。还有 green
对的，我
onion。
就看到了有一个这个 lychee 的
哦。
鸡尾酒，看起来很不错。我打算下次去的时候点来尝尝。
嗯，可以。还有 macadamia nut orchid。哦，就让我感觉，因为我是认识这些 ingredients，但是我确实不知道它们混合在一起是什么样的味道啊。我对这个叫做 henicillin，哦 henicillin 有点感兴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找到这个，就是它加了轩尼诗、柠檬汁、honey ginger syrup，还有芒果，好特别啊，
哦，
还有一些比较辣口的，还会放绿洋葱的都有。就好
嗯，
神奇的，可以，行，那这家店先给大家安利到这边，我们再重申一遍它的名字，叫做 Sophen，对，Sophen 是的，Sophen 应该是他们那家店的老板的名字叫做 Sophen，感觉是对，他在7314 Greenwood Avenue North Seattle 这个地方。然后，像周天周一是关门的，但是其他的时间其他的时间就是从下午开始 seat，所以这是有点类似于那种，就是酒吧的那种餐厅，它不是那种 serve 正餐的，可以给大家先提个醒。OK，我们再看一下另外有一家，我还想跟你就是提一提的。就是这一家小的墨西哥餐馆，它是算是一个隐藏式餐厅了，然后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墨西哥餐馆。
哦，让我来看一看哦。
嗯，
这叫什么？Quizo？哦哦，
嗯，El Quiza 不知道。
哦，Quiza，
我只知道就是 El 好像代指就是 the。在那个英文里，所以你也可以不用关注它，就是它的名字可能叫做 The Quezzo 之类的东西吧。
哦
Yeah，
哦，这家餐厅好便宜哦，这家餐厅的人均只有20到30，但
哦，
是它的菜看起来非常的实惠。
嗯，OK。OK，我跟大家念一下这一家店的一些简短的介绍，就是 El Quezzo。is a Mexican family restaurant，就是墨西哥的家庭餐厅，非常的小，我感觉他们的那个店的装潢也非常温馨啊，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很小嘛，因为确实也是隐藏式的那种餐吧吧。In ancient Mexico, Quetzal were a symbol of freedom and wealth。哦，他介绍他们这个名字的由来。When you come and eat with us, you're more than a customer, you're a family。OK，就是。他在这个简介上有跟我们说为什么他家店叫做这个名字，真的很便宜吗？我看着他这个网站做的蛮高端的耶。
所以我很困惑，因为确实这个 Google Map 上面写它
嗯。
人均是在20到30，但是好奇的同学们可以去打卡体验一下的。
对，我看一下他们那个，这个是菜单，确实不贵耶。就是所有的菜，像是前菜，好像有的才6、7块的都是，然后后面的大菜也就不到30吧，就一个很大的 platter 的那种，
嗯，看来
还
还
挺，
是一家性价比非常高的餐厅。
对对对。我觉得比较喜欢吃墨西哥菜的，可以不用错过这一家店，因为其实我知道啦，在这边墨西哥菜是蛮多的。然后，专门喜欢吃墨西哥菜的，可能很难就是找到这种小的餐厅。它特点就在于它是那种家庭隐藏式餐馆，然后可能经常去吃的都会经常有回头客，但是他们也不会就是说大张旗鼓的打那种大招牌说。就是做那种比较营销类的东西吧，所以我觉得可以去通过这方面尝试一下。
好，而
OK，
且我发现这家的菜单也不是英语，
哦，对，是那种是西语，嗯，很难以看。 是有给我一种滤镜，就是只要是菜单我看不懂的，可能就感觉要高端一些。
感
但
觉
是，
authentic。
对，一开始甚至我英文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当时去那个你知道 Cheesecake Factory 吗？我就觉得哇，对，每一个菜都他写的非常的详细，然后觉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点，因为我也不认识那些菜的名字，我就觉得每个都像是那种。就是西餐特别厉害的，但是后来我这边住了可能4、5年吧，那个时候，然后我基本上每一个词我也都会了，就可能它的名字是会取得比较特殊一点，但是它的 ingredients 都是一样的，我就觉得啊，就是一些非常 classic 的那种美式菜。
是这样的。
还有另外一家餐厅是意式的，然后它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小的那种餐厅，我给你发过来链接。OK，我
好。
们今天其实囊括的蛮多的，像柬埔寨，还有墨西哥和意大利菜。哎，说到意大利菜，你有没有吃过那个Olive Garden？
Olive Garden。
对啊，就是那个。就是意大利连锁餐厅，它是一个就
我感
是，
觉我应该是吃过的，
对，
我觉得
它
我是吃
很
过
有
的。
pasta，对，我其实就想问你喜欢吃什么样子的 pasta。
我其实对于 pasta 的，比较不爱，要么就是那种非常 typical 的番茄的肉酱，
比较不爱。
很对对，很 typical 那种番茄肉酱，我蛮喜欢的。然后那种，带松露啊，或者是蘑菇奶油的那种，我也蛮喜欢的。我自己觉得那个意大利的肉酱，就是意大利的 pasta，好，可能好吃的美食不局限于某一个品类。
对，我想说是因为就是我来这边呢，口味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一开始对这种就是意大利面嘛，就是会有那种奶油的话会有点腻。后来我来美国好像住了2年之后，我就特别喜欢那个 Alfredo sauce，就是那个奶油酱 sauce 嘛。你在外面吃那个，我就听到那个就是 chicken Alfredos 或者 shrimp Alfredos，就是非常 classic 的那个奶油白酱。然后，M sauce 是 marinara 的那个 sauce，就是意大利 pasta 的spaghetti 的那个酱。我一开始特别就只能够接受那种就是番茄那个红 M sauce 那个红色的那个意大利面嘛，然后我再去吃，我就觉得啊，一定要点那个奶油蘑菇的啊，或者说那种比较 creamy 的这种 Alfredo sauce，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美国化了，怎么办？我。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因为怎么说呢？不管吃的有多少失败，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句，就是一定要监测自己的饮食健康，不能够一直答应非常多重油或者重盐的东西。当然吃一次两次，我觉得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OK，这家店呢，意大利菜，然后它也是。在 cocktail 上面有一些自己的研究的，不过他们的网站做的不太好，我感觉有些东西就是有些链接是挂掉了。但是去他们那边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也注重一下，他们鸡尾酒的一些 service，可以。
而且这家店好像有非常多的 sandwich，
哦，是吗？
对，它有很多的 Italian sandwich，各种口味的，哦，大家可以去打卡 brunch，它
对，
从早上11点开始会有各种的 Italian sandwich。
还有后面的一些像是那种海鲜，我不知道那个它右下角的那些是什么，但有点像那种。意式的 sausage ravioli 啊，又开始认不到这个名字了。我就只认识那个 mussels，有那种类吧，对，一些意大利菜可能也是有的，但是它只会在 Thursday、Friday、Saturday 下午的时候才会提供，大部分可能还是一些简餐还有鸡尾酒的选择。
对，这里可能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这家餐厅的 menu 有在不同时间段会有非常不一样的选择，像刚 Amber 说的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from 下午5点之后会有一些大的意大利的主菜，然后正常每天 daily from 下午5点是会有一些 daily 的主菜，然后每天早上11点开始会 serve 有三明治，所以大家可能也要看好自己想吃什么，然后在正确的时间点出现。
嗯，是的，非常感谢你的提醒。OK, 然后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家店哈，因为这边时间也可能差不多了，因为我特别想提它是因为它有非常神奇的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鹰嘴豆泥那个 Hummus。OK, 你全部已经回答了一些，不用再说了。OK,我之所以要提它也不是因为就是说要劝大家去吃这个啦，但是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呢，就是那个 Rainbow Hummus 的一个选项。这家店它叫做一个 cafe, 我不知道它是有没有就是倾向于一个那种国家的那种菜系，好像没有，就是那种比较现代的融合餐馆。然后他们有一个那个就是Rainbow Hummus, 有 Basil 的绿色 Hummus, 有 Beet 那个红色的 Hummus, 还有 Yogurt 原味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味道，但是有一个这种比较带有怎么说呢视觉冲击的一个选择吧。如果是开 party 的话，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确实挺好看的这家店。
这家店是一家吃土耳其菜的。
哦，这是土耳其菜啊。
Turkish dish。
哦，可以，非常非常感谢你提醒我。对，
我在学习。
还有羊肉 kebab, 突然间看到了，可以的。
对，这个好像也是一家。我可以隔一段时间我会觉得吃一下 OK, 但我不能一直吃。
可以。我对它一般是因为我觉得有点偏甜，我不懂为什么。对。但确实好吃是好吃啦。非常的不错。地中海系的土耳其菜是。呀，我看了一下它的那个就是正餐的 entries, 感觉分量也都很好耶。然后价格也都还行吧，我觉得。是一个可以正常单一的一个地方，也不是说那种比较高端的，但是确实食品质量我觉得可以信赖，因为它的评分应该也还评分不知道怎么样，但是
对，而且这一家感觉非常地道。
哦，是的，对，就特别喜欢他们网站上面这个图片能够摆出来非常一目了然，然后
而且这个餐厅的 owner 应该也是土耳其人，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至少吃到的是地道的土耳其菜。
嗯，对，可以。这家店的名叫 Coffee Turco。哦，我应该开始该注意到是土耳其菜的，因为叫 Turco。它的拼写是 CAFETURKO, Coffee Turco, 然后它的好像地点在哪里，我看看。在750 N 34th Street, Seattle, 西雅图中间的那个地方大概。OK, 行。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推荐的这些餐馆当中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向。但我发现今天其实都没有跟大家推很多中餐，也可能是因为之前就所有我们今天提到的一些火锅呀还有菜都已经提过了，所以就有空的话，其实我觉得除了中餐和亚洲菜之外呢，西雅图也是一个很适合去探索其他种类餐厅啊，还有人文的一个地方，所以也千万不要拒绝这些新的东西的融入，也很期待大家能够在可能3-5年之后吧，在西雅图的这些餐馆这么激烈的竞争当中，又会衍生出很多很多新的更好更优秀的餐厅。 OK，那我们今天时间也都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欣然姐能够今天，因为她现在人还在纽约哈，都时间都已经比较晚了，能够花这个时间来给我们录这一期的节目。我们也非常希望以后再能有机会，等你在这边住的时间更长一点之后，有更多的选择之后，能跟我们再做一些更多推荐。所以非常非常感谢你今天能够来参加本期的录制，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啦，拜拜。
好，谢谢 Amber，也希望大家享受西雅图的美食，拜拜。